弟兄姐妹平安，对。然后在分享之前，我想先自我介绍一下，应该还是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不认识我。我姓林，叫雅芳，然后游子贤是我老公，然后两个小朋友，就是穿黄色衣服叫立行，然后立恒是我们家小宝贝，然后也很谢谢我儿子的鼓励，然后就是。就是很坚持，就是要坐前面。他说要听妈妈分享，他对我就是给我信心很大，就是多了两个小粉丝，也没有多啦，只有两个小粉丝啊。对，就是让我有勇气去分享。我觉得就是我的见证，不管我讲的好不好，就是神带领的。对，然后谢谢余光传道的邀请，因为刚开始他说请我们分享的时候，说题目是什么？得时不得时。然后因为姐姐美惠她是比较晚受洗嘛，她问我说得时不得时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跟她讲说请她去看那个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嘛。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的解释，得时不得时就是好的时候跟不好的时候嘛，或者是得意的时候不得意的时候。然后我老公说就每一天嘛，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不管你好跟不好，你每天还是得过。我觉得对啊，的确是，不管我们好与不好，神还是会带领我们去走每一天。对，那因为我知道大家知道说我最近跟我姐姐开红豆饼店嘛，那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就是我也不用去想说我到底要分享什么，我就觉得说就是红豆饼就是可以去作为我们这一阵子的见证啊。因为我觉得能开红豆饼店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即便这红豆饼店的那个资金，我跟我姐姐目前也还没有花到自己的钱，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拿到那个什么劳工纾困，所以我们有拿到那个补助的金额。然后其实也很奇妙，因为当初因为我跟我姐姐都是算是家庭主妇，我们没有工作，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家里跟小朋友。然后姐姐就说：“哎，你好方便，我们两个来卖红豆饼。”那其实我已经拒绝他很多次，我说怎么可能，因为我对吃的我从来没有兴趣，而且我的手艺也不好。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就想说红豆饼，我说你会吗？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先 Google 看看，我就说那我们去学。那我去 Google， 我跟他说啊，学费那么贵，好几万。然后我姐，然后我想说我已经拒绝他，我就觉得说我又不会做菜。我想说我跟子贤第一年结婚的时候，我还把那个蛋跟什么空心菜炒在一起，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因为他从来不会为了吃骂我，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做菜嘛，我弄什么他就吃。可是那一次他真的很生气，他就说哪有人把空心菜炒蛋？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说很浪费啊，都快坏了，炒在一起有什么关系？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去做吃的？然后后来就觉得说，我跟姐姐就说：“哎呀，不可能啦，我们不要做这个，那么麻烦，如果没有人买怎么办？”可是三番两次，我姐姐，反正我觉得这半年应该是说很奇妙的带领，就是我们家楼下有很多就是卖便当的、卖面线、卖炸鸡、卖意大利面，其实我都认识，应该说都认识我跟我们的小孩啦。然后就是刚好在我们斜对面的那个便利商店旁边有一家叫面线店，然后那个阿嬷就是在九个月前，她就在那里卖面线，反正我就是会去跟她买，反正久而久之就熟了。然后我就前几个月就好奇问她说：“哎，那你店租是租多少钱呢？”她说很便宜，几千块而已。然后我也把这件事告诉我姐姐，我姐姐说：“哎，不然去问问看她，我们跟她分租好不好？因为她就是。”面线从早上6:30卖到中午，然后他就休息，因为我想说卖红豆饼也是下午的时间，我就想说好吧，既然姐姐有兴趣，我就去问问看。然后一问，那老板娘也没有反对。然后刚好我们楼下意大利面的生意非常的好，刚好老板是他的女婿，然后老板娘又是他的女儿，然后我跟他女儿又熟，然后他又说那我问问看我女儿好了。结果当天就是他女儿就跟我赖。那我就跟我姐说：“哎，我们就祷告啦。如果上帝觉得我们能做，他们就答应让我们分租。因为分租对他们来说也不是那么方便，因为地方有点小。因为他们租那个地方，其实也不是为了让他妈妈 卖面线，是因为他们要利用空间去冰他们意大利面的食材。然后我就跟我姐姐说啊，那就祷告好了。结果没想到当天的晚上十点，那个他女儿就是益多摩的老板娘就打电话给我，她说：“我老公说可以啦，什么什么。”我就跟我姐说：“成了。”然后就开始就说，我就说：“做吃的我不会哦。”然后我姐就说：“好，没关系，那个红豆饼她来试做，她来研究。”然后我们就开始动作，然后她就先买了那个家庭用的红豆饼烤炉，就四个洞。然后他就在家里烤，我说你成功了再告诉我。结果烤第一天，他把那个照片传给我，很好笑，就黑乌漆嘛黑烤焦什么的。然后他女儿是做烘焙的嘛，他大女儿是做烘焙，然后他就跟他妈说：“你是当真的吧？你是当真的吗？你不是开玩笑吗？你这样你怎么敢做红豆饼？”然后我就说，我姐就说：“没关系，再试。”结果试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就是家庭式的那个烤炉，就慢慢的形状有出来了，然后我们的味道也还可以。那我就说好吧，既然跟人家讲说要租了，那就试试看吧。那我就开始去欧的那个营业用的烤炉，反正就是中间有一些不顺利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上帝都是很奇妙。即便烤炉的事情也是，就是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如期去送来我们家，没想到遇到厂商都很好，又把烤炉来到我们弄到我们家。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点，就是美惠就是食材部分是他去研究嘛，因为他对吃的比较在行。然后他也是有一度很没有信心，就他说：“尼亚芳，我不敢跟你讲，我觉得我们肯定要放弃了，因为他觉得那个饼皮烤出来就是没办法卖啦。”可能正当他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他就影片就是很自然的跳出来，就是教学影片，就是人家花了好几万块去请老师教的那个影片，让他看到他需要改变的一个技巧。然后因为我们试做的时候是来我们家做，然后他说：“你有帮我看到又做，竟然就成功了。”然后料我们吃味道也不错，然后我们就是去给我们的邻居吃，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味道还可以。”然后我记得我们开始做红豆饼是5月8号，然后到正式营业是6月15，那期间也才一个多月。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美惠也觉得我跟她的个性都还蛮像，我们都还蛮乐天的，就是我们在试做的部分，不管是成不成功，我们都是乐在其中啦。然后我就觉得是上帝的很恩典，即便就是我负责就是那个 logo 的一些设计等等，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我找到的厂商都可以当下跟我联络。因为我们是做那个日式的风格，其实我本来的想法是我本来想要用深蓝色，可没想到那厂商跟我说：“你做红豆饼，你用豆沙红比较好。”我觉得也对，就是那个效果起来真的也很好。对，然后即便就是我们在6月15号要开幕的时候，我们在6月14号去那个店里先去布置什么的。然后因为那个摊位有点老旧，它的那个铁门是老旧的，要自己这样拉上拉下。然后之前那个面线的老板娘有跟我说，就是叫我开门的时候推上去要小心，不然它上面那个卡榫会掉进去就很麻烦，就要再爬上去把那个东西拉出来，不然 门就拉不下来。就我就不会弄，我就把它真的弄上去就卡住了。那我跟我姐说：“哇，怎么办？”结果没想到那个房东出现了，他说：“你在冲啥？”然后我们就说：“没有啊，我们要卖红豆饼，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房东就把我们解决那个拉门的东西。那我跟我姐说：“哇，上帝又派天使来帮助我们。”反正我就觉得就是这一切就是很奇妙啦。然后正当其实那时候刚开始，我也怕生意不好，我也 不希望我老公去跟人家说我卖红豆饼。那我记得就开业前，子贤就去问维武说：“维武，你喜欢吃红豆饼吗？”然后后来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维武就当下就帮我们祷告，他又说希望我们红豆饼店是龙神艺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对耶，或许上帝希望我们开这个红豆饼是可以去龙神艺人。”然后也很感谢晴晴姐知道，就说：“哇，老板娘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幕第二天，又带领艾琳的姐妹来帮我们红豆饼店去祷告。然后也很谢谢余光传道，非常捧场，让我们信心大增。他就在旁边一直吃，一直吃。我说：“真的有这么好吃吗？”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对，他有复检。对，然后这不是重点啦，就重点就是我邻居都跑来问我说：“哇，你怎么那么多人呐、啊？”我就说、哦：“没有啦，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祝福祷告。”那我希望就是我们的红豆饼店就是跟一般的店不一样啦，希望真的是可以把一些就是基督教的讯息可以去传给别人。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促成是上帝的美意。怎么说呢？我觉得最宝贵是因为美惠跟其实美惠能受洗，也是因为跟我姐夫的关系。因为之前他们关系有一些挑战，有一些触礁这样子。那也因为这个红豆饼店，就是我看到哇，我姐夫就是变回以前的他啦。因为以前我姐夫就是那种很温柔体贴的先生，然后因为他看我姐姐那么辛苦，因为我姐姐七点多就来我们家备料，然后忙到有时候八九点，姐夫也下班来接送他。然后我看到他们两个的感情又恢复像以前的状况，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姐姐也很开心，我就说：“哇，恭喜你，你老公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是很感动啦。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第二天就是都有烫伤。啊，我的伤口比较小，他的很大一片。那我觉得是很鼓励，是美惠也很可爱。他跟我说：“哇，会不会烫出耶稣的脸？”所以我就觉得，反正我就觉得说，跟他工作也我也蛮快乐的，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跟人互动啦。就是昨天余光也鼓励我很多，他说。哎、欸，我发现你们家的邻居都认识你耶，你要不要未来去选里长？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对，然后就是呼应我们爱琳团，之前我是爱琳团契，现在也是啦，就是真的是爱琳到你，希望是可以把爱去传给更多的人。好，谢谢，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老婆的分享，怕她口才太好，讲完了我就说谢谢大家。好，那很感谢有这个机会，那可以来这边分享，然后也主要是要先谢谢大家的接纳，因为今天就是大家都是同工，然后也来，然后是少数的人有小孩，那有时候呢，就会看到我。或是雅芳啊，吼，会念小孩或是骂小孩，所以脸色不是很好看。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我们那个，也感谢大家的接纳，因为我看到很多姐妹可能这个人是谁，怎么脸色不是很好看这样子。那今天要分享，就是先分享见证啊。我觉得我们刚好很荣幸，这一组应该算是真实组啊，吼。听我老婆的分享应该算蛮真实的，然后有没有小孩也真的是好像是经文讲的，用诚实跟心灵相拜，就是用诚实去面对这个神。那我们也很真实的去分享我们自己。那刚才雅芳有介绍哦，我是子贤，那我们两个小一小二的小男生，然后也很调皮，小三哈。讲错了哈，这是真实的一面啊，太紧张所以讲错了。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上来的分享，就是说也延续昨天那个邝怡老师的分享，我觉得很真实，因为我也很真实的在前面哭，结果后来小孩叫我出去这样。对，那我们的特别是就是爸妈的事情，应该可能蛮多人都知道，就是妈妈他在三年多前的那时候去扫墓，然后后来就发生了车祸，然后就是医生的判断就是说这颈椎第一节是有那个受损，所以他那时候就神经就断掉，所以他四肢是不能动的这样，然后现在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对，那我要讲这个不是说好像很悲惨的人才能再来上来分享哦。就是说其实是 也感谢有这个机会。 那爸爸也是有一些状况，因为他从去年大约年中的时候就住安养中心，然后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那很多弟兄姐妹会问说，那 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是，好像就妈妈的事情，其实她也蛮严重的。如果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去申请理赔啦，然后那个产险的业务跟我说，他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 case， 要不你就可能上天家了，要不你就还好。可是就是他非常的严重。那弟兄姐妹也很关心说啊，那子贤你怎么面对这么挑战的日子？对，那我觉得是说，其实好像刚才那个知心的那个，我知谁掌管明天呐、啊？那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答案。其实对我而言，我也真的没有答案，可能真的是要问神。对，那我只知道说，其实是神预备这样的事情，然后是不是可以准备好我们自己的信心去面对这个事情？对，那另外一个也是觉得说，那就是会有很多的需要，可能妈妈的需要去照顾她，帮她运动。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有这样的挑战的时候，要照顾别人，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必须要先照顾自己，对自己要够健康，所以健康是很重要的，那才有办法去有体力去，不管是照顾老人家或是怎么样，对。然后其实我自己对这个事情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答案啊，那也只是说其实就是好像今天的主题是得时不得时，其实对于我而言这个答案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说刚才有讲的每一天，对，那因为你每一天都要面对这两个顽皮的小孩，每天爸妈的需要，如果你有空的话，是要可能去看看他，照顾他们。对，那我就想起，其实圣经有很多的经文叫做天天呐、啊，大家应该有印象，因为圣经有很多的天天，还有很多的叫常常。好、哦，那当然天天有一些经文，包括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好、哦，路加福音第九章。然后《使徒行传》哦，第二章嘛，天天考察圣经，对不对？哈、哦，还有什么？天天恒切擘饼祈祷嘛，对。然后还有，哎，《希伯来书》三章，对不对？叫做灵雅是什么？啊、哦，好，没有，其实有很多的天天呐、啊。那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分享见证的部分，好像长老跟我们分享了说，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婚姻团契分享说，其实分享自己分享的话，例如说他分享琪姐，就只能分享琪姐的好。我觉得就是意思是说，其实还要分享一些神的话。那我觉得对我而言，有一段经文是很特别的，天天可能大家有圣经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使徒行传》三章，这里也有一个天天。一到十节、啊、前面的话我稍微念一下好了，就是说他这里有一个天天，他是好像跟那个之前每个人的天天是不太一样。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酬祭。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酬祭。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们，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酬祭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Amen。 那这经文可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再考察一下，再想一想。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天天，但这个天天是不是这个瘸腿的人天天走来，他必须要有他的同伴 天天抬他来。那我觉得或许遇到一些事情，我很难是，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天天要做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是这个瘸腿有一群他的好朋友或是他的弟兄姐妹天天抬他来到美门这个地方。对，那 我的体会是，其实有时候我也像是那个天天去抬，就是帮助一些需要的人去、哦、可能神的福音或者神的荣耀就临到你，临到这个瘸腿。对，那我觉得是，那另外一个特别的是说，这个地方是美门，其实这个瘸腿当然或许这边可能人比较多，可是他来的是他希望有一天是可以朝见神的，我觉得他的愿望是这样，所以他后面他好了以后，他没有就去吃大餐，没有就去玩了，是去赞美神。对，那我觉得是对于我而言，就是说或许我可以体会，好像这个经文或是这个人的心境是可以天天去做这个，把人抬到美门前面，把人抬到神的前面，然后如果神有怜悯跟恩典，其实这个人就会好。对，那对我而言，这个好像我们的见证是我们可以天天去分享福音，天天去把自己的、哦、就是或许是一点点的时间或是一点点的爱心信心去鼓励别人。对，那好像做同工也是觉得说，那时候是应该是最先是仁芳哥的邀请去参加那个提摩太小组，然后有机会去有爱灵团契，然后也看到就是这一群弟兄姐妹的很专心的服侍，然后就坚持不间断，所以也觉得也很鼓励到我，是也可以去投入，去天天的去，或许有机会去服侍神，去投入同工这行列。对，然后感谢有这个机会去分享，然后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天天去好、哦、那个服侍神。好，感谢主，谢谢 Amen。
感谢神，在邀请子贤、雅芳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很特别，他们家是第一个小孩跑过来说：“光光叔叔，我可以到你们家吗？”哎，我想说，哎，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然后他们好像也是算新，但是呢，我们就觉得他们的生命是很开放的，而且能够不论遇到什么环境，都能够一起全家一起来面对。特别是我特别感动，就是这段时间我很喜欢，台语四个字叫做兄弟姐妹，那我们国语叫做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种兄弟的感觉，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他遇到难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的来求救；我们遇到难的时候，知道怎么样来分享，请你来帮忙。所以当我去看尤伯伯、尤妈妈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是这样子照顾妈妈。而且他是独子，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那太太也是，对，要照顾的时候，他其实很多的心思，很多的一些想法，很多苦不晓得怎么说，但是他能够到我们弟兄里面能够来分享，然后能够彼此的带导，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一次我们每一个邀请的，如果你有被我邀请过，对，也不用担心，虽然如果没有说 yes 也不用担心，但是呢，接下来也是要让大家听一听我们其他同工们如何在得时不得时，或者在生活当中的高山低谷，然后能够来经历神。特别再分享一句话，就是诗篇第68篇第19节，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哎，让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预备，请。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感谢神，愿神纪念读他的话。好，接着呢，我们要请林佩恩姐妹。那佩恩姐妹呢，我也先 Q 一下，对，就是呢，她是在我们小组，但是呢，对，第五小组啊，就是第五小组群组里面啊。群组里面了、啊，对，群组里面，然后对，群组里面，哎，对，但是呢， 她呢又是非常活跃的一位姐妹。那我们接下来听她的一下生命故事。对，她遇到的。
我以为要讲，我以为要你要再介绍多一点啊。好，等我晚一点再来解释小组这件事。那在我分享之前呢，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帮个忙，因为我有在儿童主日学司情，我想特别请大家鼓励一下尤立恒、尤立行两位小朋友，因为我在儿童主日学这么服侍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今天早上是我看过他们两个表现非常好的一段时间，所以立行立恒起立一下，大家要帮你们，立恒站起来，大家要给你们鼓掌。好，谢谢，请坐。特别尤立行小朋友，我觉得立行，特别立行，他是哥哥。那我觉得哥哥对于弟弟的影响非常大，然后哥哥也可以成为爸爸妈妈非常好的帮助，所以再给立行一个掌声，特别给立行。这样子以后我在儿童主日学就可以知道我要怎么样来跟他们交流。好，那我来简单分享一下，我其实有写稿。6月10号这个月发生了两件事情，我接到了两通电话，一个就是我现在任职的新公司打电话给我确定要录取我，然后另外一通就是余光传道打给我邀请我今天来简单分享。你们猜我接到哪一通电话比较开心？我不告诉你们，前后差不到10分钟，就这么奇妙。那我就问电话里简单问余光传道说，哎，那分享的主题是什么？他就说得时不得时。然后那就和刚刚所有的刚刚分享的人一样，我就先查了圣经嘛，就提摩太后书4:2就出现了，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等一下我的分享可能不能说是见证分享啦，比较像是我准备这段分享的一个心路历程，还有我在想什么，就跟大家说说我这个预备的过程，还有这半年多来待业的一个心路，就是心里的感受。那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他也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嘛，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说，不论环境如何，你要传福音，要专心，要忍耐，要指教人，劝勉人，还要鼓励弟兄姐妹。这其实正是我们需要的，对不对？不论我们得时不得时的时候，不是我们怎么看得时或不得时，我更多的体会是，我觉得是上帝的得时，上帝怎么想？我们的得时，或许上帝来看反而是危险的；我们的不得时，上帝却成为可能使用挽回我们心的一个机会。怎么说呢？在生活当中，我们被很多事情打断。刚刚，子贤哥、雅芳姐他们有提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常常有家人要照顾，有小孩要照顾，他们成为父母。其实不要误会哦，我不是说照顾这些长辈小孩不重要，我只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过一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却其实不是属于这世界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大部分都被这些事情所占满了，工作、家人、感情，甚至教会也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去嘛，平常也不会，当然我们有传道啊、满满老师啊都会在那边协助，只是面对我们生活中大部分这一群不信主的人，我们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这是我在想的。然后，讲到我的工作，2018年的时候，我其实因为业界的一个长辈介绍，进入纺织产业的一个上市公司。那我之前的工作经验都在纺织产业。然后，总经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年轻，然后他也有梦想。他想要翻转整个纺织产业界，结合科技，然后品牌行销，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那我听着他在叙述这些过程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是砰砰的跳，想说，哎呦，好啊，好啊，那就我们一起来努力这样。那结果我就加入了这个公司，然后成为他总经理，是负责帮他招聘、建立业务以外的海内外的团队。然后我们就一起努力，然后接着民事 那个连续剧的八点档情节就在我们公司上演。接连哦，六月董事长被董事会被迫退休，八月公司就下市，九月总经理辞职，董事长回来兼总经理，十一月整个事业体结束，我把员工资遣，包含我自己。大家知道怎么样安慰一个失业的人吗？那个记得当时何长老知道了我这些故事，他就走到我的面前说：“慢慢来。”你知道何长老的话都很简短嘛，慢慢来，好好祷告。记得长老当时也失业过两年，你没有办法想象。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就没有很短，是不是？的确啦，我那时候失业几个月，我心里觉得啊，前面还有个两年的，好像还好，我可以慢慢来。然后在面试后面一些不顺利的时候，也想到啊，长老失业过两年，那我还有一些一年半，还可以再安排一下。就是我觉得挺有信心的，心里好多了，不得不说。其实一直以来我在工作上都还蛮有自信的，我就不觉得我会焦虑找不到工作。但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的确有些影响，我投了非常多的履历，有些根本就连看都没看。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可能这个职缺没了，或者是这个公司可能缩编，或者是他根本就不需要，但他就把履历摆出来让你自己去应征这样。所以我的确有一些压力。那魔鬼呢，善于利用这些我们的焦虑，开始就会有一些怀疑、谎言，然后脾气。但上帝很好啦，上帝对我就是身边 总有一些伙伴，属灵的长辈，他会提醒我说：“哎，要紧紧抓住神，要紧紧抓住神的话。”那我就思考到保罗这段经文：“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自己在想，什么时候我感觉跟神最亲近？好像是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论我自己的境况如何，上帝其实都能使用。因为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不在乎你说的人，而是在乎他本身就有，就是他就是一个可以让你经历神的一个机会，因为圣灵就会在你们当中运行嘛，那你就会感觉跟上帝好像又再近了一点。上帝既然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我相信在这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不是我的父母，也不是我自己，是这一位神。那我又知道上帝是这么了解我和爱我，他岂会不顾念我呢？他岂会不知道我的需要，不知道我的想要吗？他都知道。因此我觉得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跟整个时间轴就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跟非信徒 不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只是暂时，将来现在所做的都是为我们预备着天上那个永恒的那个东西而做的努力。那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有压力的时候，我好像会有一个远见，我看到了那个几年后的自己，那个有着稳定工作非常开心快乐的自己。然后我的祷告就会是：上帝啊，感谢你，你知道我后面的工作是什么，会在哪一间公司，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求你就带领我的脚步往你为我预备的地方去。要知道我不是只有祷告而已，就该做的还是要做。我自己是之前有一些专业的经历是做同步翻译嘛，所以我到现在每一天我还是会读英文，因为生怕哪一天要用到的时候发现不够用了。那我觉得这跟读经，每天读经亲近神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每一段的关系都需要经营，包含我们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话说回来，一开始的得时不得时，我觉得我之前分享了，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得时或许看上帝看起来是危险的。为什么呢？譬如现在就是我现在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我各方面条件都比以前的好。那但是因着对于工作的投入，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多时间去思考神的话，我可能会因为出差没办法去到教会，我可能会早上一起床因为前一天太晚睡，然后 没有好好亲近神。所以我们的得时或许反而离下定远了，那这个反而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的不得时，上帝却使用挽回我们心的一个契机。怎么说呢？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非常好，没有睡着。 所以老练其实就是一个经历。我曾经经历过在工作上上帝怎么样带领我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压力还是有，但是更多的是确信。所以这一次换工作，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带领我经历丰盛跟美好的这个过程，是因为我有了前面这个经历，所以这个信心是堆叠跟成长的。然后更多的确信，就知道上帝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不可能不给我最好的。所以因此在患难之中也能欢欢喜喜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上帝正在调整我自己，所以在痛苦的环境当中，他要我们更亲近他。而且我们的盼望还有来自于圣经当中的应许，还有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所以经上写着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上帝不会给我们过于我们不能承受的。然后在路加福音22章也记载了耶稣为彼得的祷告，这我非常喜欢。他为彼得祷告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没有祷告让彼得不要落入那个三次不认主的试探，而他是让这个试探就不见或是远离，而是他为他祷告说，我知道你会进了这个试探，但是你不要失了信心。所以上帝知道我们所正在 面对的苦难困难挑战，然后他还是会为我们祈求，叫我们不要失去这个信心。你相信耶稣也会为你这样祷告吗？我相信，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为我们祷告，要我们不要失了信心。耶稣后面接着说，然后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从头到尾其实就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扶持，相互提醒。有时候他跌倒了，有时候他们吵架了，你听到了，甚至有时候有些误会，那我们要如何扮演好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角色，在教会中彼此相爱，成为不一样有别于其他人的一群人。我自己有一个祷告同伴，我们祷告了大概10多年了，每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时间一起祷告，从大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同伴，是因为我看到我的母亲就是美萱，她自己有一个祷告同伴，他们一起祷告20多年了。然后我就觉得啊，有一个人一起祷告多好。所以我自己那时候跟上帝求，我希望我也有一个祷告同伴，大学的时候。然后上帝就很神奇的赐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同伴。然后我也有在 BSF 就是学习神的话，因为就是逐章逐节的查考神的话，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可以更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人有罪嘛，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欲望跟想要，我们会把我们的行事历排得满满满，然后我们会想要远离神，我们需要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刻意经营跟他的关系，我自己的体会啦，所以我们才会不至于就是跟着这世界这样走这样。所以结论，愿上帝使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得时不得时，让我们可以谦卑自己，学习更像耶稣，每天有时间悔改祷告还有默想他的话，给我们回转的机会，并且赐给我们一个爱人爱人爱神的心，经历参与见证彼此，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高山跟低谷。谢谢。